今天我们来看《创世纪生命读经》第五篇，题目是第四天的光。在我们来看人的创造以前，我们需要插进一段的话，来看看第四天的光这件事。《创世纪》第一章记载，在浮躁的第一天，神吩咐光就出来了。第一天是有光的日子，那个光可以称作第一天的光。然后呢，到了第四天，神进一步的做了一些与光有关的事，他造出了一些的光体，就是太阳、月亮和众星。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第一天出现的是哪一种的光，我们也不需要去猜。第一天的光不是很结实、很刚强、很确定的，它没有特别的名称，它只称作光。但是呢，第四天的这些光体，就是太阳、月亮和众星，它们是确定、结实、刚强并且便利的。假如我们注意创世纪第一章的记载，就可以看见神的浮躁连同进一步的创造是在六天以内完成的。这六天不是为着神原初的创造，神原初的创造是在创世纪一章一节就成就了。在创造了以后，在第一章第二节发生了一次极大的变动，神就进来审判那个宇宙。审判了以后，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然后神就来恢复并且有进一步的创造。这个恢复连同进一步的创造是在六天以内完成的，可以分作两段，头三天是第一段，后三天是第二段。每一段都是开始于有光的日子，头一天有第一天的光，第四天有第四天的光。在头一天，神吩咐要有光，在第四天，他浮躁了太阳、月亮和众星，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两个光的日子标明了神创造生命的开始。按照全本圣经的启示，光是为着生命的。我们再一次看见神的创造完全是以生命为中心，神的一切创造和造作都是以生命为中心，并且是为着生命。为着这个缘故，就需要有光，光和生命总是走在一起的。相反，黑暗和死总是走在一起的。在神浮躁以前，黑暗覆盖着死水，意思就是黑暗和死乃是一。死是抽象的，人看不见，所以圣经就用水来表征死。海洋的深渊乃是一夫的死的图画。在神浮躁以前，只有两样东西，就是黑暗和死亡。神他是生命和光，与这个死亡和黑暗是刚好相对。这位光的神绝对不能够容忍黑暗，所以他来驱除黑暗，并且这位生命的神也绝对不能容忍死亡，所以他来吞灭死亡。当你读经的时候，不要用科学的眼光，要用神的眼光。我们假若从神的观点来读圣经，每一行都会满了光和生命，因为圣经乃是光，是生命之神圣者的记载。那位光和生命的神进来消除了黑暗和死亡。第一天神吩咐光来了，光就来了，借着神把光和暗分开，那个分开就是对黑暗的一个限制。光的神好像对黑暗说，黑暗，听我说，你已经横行了一段时间，并且已经布满了整个宇宙，现在我的光进来限制你，你只能在晚上横行，白昼没有你的立足的地方。我限制你，我把光从你分开，你绝对不能再占据整个宇宙，因为这个宇宙至少有一半的时间是属于我的。哈利路亚。 这是好的，但是这只不过是一半好，有一半的黑暗还留着，神仍然在做工来消除这黑暗的一部分。到了启示录21、22章，在哪里就有一个宣告，在哪里原没有黑夜，哈利路亚，有一天再没有黑夜了。神在第一天限制了黑暗，同样的原则他在第三天限制了死水。在耶利米5章22节，我们读到神是用沙，就是最小的石头来限制死水。神对死水说，这是你的界限，你不能越过。所以旱地露出来，使地和海分开了。在神浮照的第一天以后，一半是光，一半是黑暗。在第三天以后，一半是地，一半是水。神呢，仍然在做工，要消除另外一半的黑夜和另外一半的死水。在新天新地里面，海就不再有了，在新耶路撒冷里面也再没有黑夜了。这个意思就是黑暗和死亡这两者都要完全的被消除。请你对一对你自己，你有多少黑暗，你有多少死亡，你需要回答主。假如你是在基督徒的生活中不断的在主的同在里长大，有一天你就可以告诉撒旦，撒旦，我没有黑夜，我的白昼是24小时，我没有死水，在我整个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每一处每一个角落每一条街都是旱地，海不再有。我们都需要这样的宣告，我们要这样的经历，就需要有第四天的光。第一天的光只消除我们一半的黑暗和死，第四天的光体要到我们到另外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面没有黑夜也没有海。圣经一切的真理都好像种子一样撒在创世纪，特别是在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14到18节是全本圣经所启示的光的美妙的种子。按照生命的原则，第四天的光不是为着生出生命，乃是为着生命长大。第三天可能是这一天的后半，在神吩咐旱地出现，地从死水里面露出来以后，生命就出生了。那个时候有光，有空气，有地，这些是生出生命的三种必须要的要素。旱地露出来以后，植物的生命就生出来了。虽然神在第二天的末了并不高兴，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说好，但是他在第三天的末了看见了光、空气、旱地以及一切的植物生命，他一定感到高兴。神看着青草、菜蔬、树木，就说那是好的。在那个以前，地上并没有受造的生命，生命的生出是从植物的生命开始的，那是最低的生命，具有最低意识的生命，是不能行动、不能说话、也不能认识神的。神可以对一株百合说1000次话，但是百合不会回答他，因为百合的生命太低了，虽然出来了，但是它需要长大。第四天的光乃是生命长大所需要的，第一天的光是为着生出生命，第四天的光是为着长大生命。在第四天结实的光预备好了，这个第四天再没有做别的工了。你们许多年轻人已经接受了第一天的光，但是我很怀疑你们是否已经进入了第四天的光。第四天的光和第一天的光是不同的，第一天的光是不确定的，第四天的光是确定的。那现在我们需要来看一看太阳、月亮和众星在预表里面到底是指什么。首先是太阳，太阳是指基督，也是指在国度里面发光向太阳的众圣徒。马拉基书4章2节说，基督是公义的日头，他的翅膀也就是他的光线有医治死亡之能，没有他的照耀就有死亡， 当他的照耀出现的时候，死亡就得着医治。路加福音第一章78到79节说，基督的降生是人类真正的日出。马太4章16节告诉我们，当基督来到加利利海的时候，他的出现就如同大光，那坐在黑暗中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光照着那些坐在死亡的境遇和阴影中的人，那个光就是耶稣。马太13章43节上半告诉我们，得胜的圣徒要在要来的国度里面发光如同太阳。虽然我们今天可能是一颗星，但是将来要发光如同太阳。今天我们要发光如同太阳还是太早，为着这件事我们必须要等到复兴之日，在国度里面许多的圣徒要发光如同太阳。今天基督是太阳，明天得胜的圣徒也是太阳。好，现在我们来看第二，就是月亮。月亮是照会，在约瑟的梦里，他的父亲比作太阳，他的母亲比作月亮，他的弟兄们比作众星。照会是心腹，是基督的妻子，所以月亮就是照会的表征。我们可以参考歌中的歌6章10节，启示录1章20节告诉我们，地方照会是灯台，人在夜间需要灯，在白昼就不需要灯了。启示录1章20节有力的证明，照会的时代不是白昼的时代，乃是黑夜夜间的时代。照会作为灯台是在黑夜发光的，不过呢，灯台本身并不发光，发光的是灯。7个灯台是在启示录1章，7盏灯是在第4章，7盏灯就是7灵，照会只是灯台，那灵是拓在灯台上的灯。照会假如缺少那灵，那就是没有光的灯台，那样照会就是绊脚石。但是呢，灯台带着发光的灯，那就真是美妙了。我们可能有照会做灯台，但是那个灯怎么样呢？我们需要灯。另外一面，有人可能说，我有圣灵做灯，所以我就不在乎灯台了。你假如这样讲也是错的，因为灯是在灯台上。在今天照会的时代里，假如要有7灵的光，就必须要有众照会。7灯乃是在7个灯台上。照会的时代是在黑夜，在黑夜我们不能直接得到日光，就是基督的光，我们需要反照，我们需要月亮来反照日光，我们需要照会来反照基督的光。没有照会，我们就很难看见基督的光。当我们来到照会，而照会不是月缺的时候，是月圆的时候，我们就必定能够接受到光。根据历史，照会有一段很长的时期是在月亏的时候，月亏的时候乃是众星发光的最好的时期。当黑暗的时代，众星就发光。路德马丁是一颗星，在路德前后有许多别的大星也发光，因为那个时候月亮亏缺了。2个世纪以前，新生托夫和所谓的摩尔维亚弟兄们实行照会生活，虽然他们的月亮并不是满月，但是至少是一弯的弦月，提醒人照会在哪里。过了1个世纪，弟兄们在英国兴起来了，这个弦月就变圆了，几乎成了满月了，人可以看见菲拉贴菲，就是照会在哪里。不过呢，这种情形并没有持续很久。我们的俗语说，月盈就必亏，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前那70年间，我们看到了一些的星，就好像穆安德烈啦、宾路易斯姆啦、宣信啦等等人。那一段时期是有众星，但是没有月亮，没有教会生活。月亮是亏缺的， 而众星是在哪里照耀着。赞美主，今天我们假如没有满月，至少也有很满的弦月。我们在众召会当中不看，盼望看到属灵的大旱，如果有这个属灵的大旱，那就是表明这个月是亏了。只要月亮是渐渐满的增长的，那众星呢就不应该那么明显。我不想做一颗大星，我只要做一个小弟兄。我们有月亮的时候就不太需要众星了。我们假如在夜间去找太阳要光，那就太傻了。太阳会对你说，不要来找我，到我的反照哪里去。你假如要来自于我的光，那你就去照会吧，照会反照我的光。我们必须要记住，这是黑夜，白昼还没有来到，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照会。那灵是向众召会说话，启示录三章二十二节，那灵向众召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们必须要到众召会去，间接的得着太阳的光。许多亲爱的基督徒他们说，我不喜欢召会，我只喜欢基督。我敢担保，谁说这话谁就不会长大。说这样话的人可能有第一天的光，但是他们缺少第四天的光。你假如去查对很多的圣徒，他们会告诉你，乃是等到他们进入了教会，他们才长大。当我们真诚地把心转向教会，我们就能够间接地接受了基督正确的光照。许多人能够见证，每当我们因着教会受烦扰而因着这个背弃召会的时候，我们就完全在黑暗里。你在夜间背着月亮，你的脸就是向着黑暗的。但是呢，只要我们转向召会，并且与召会是一，光照立刻就来了。有人可能说，我们太强调召会了，把基督忽略了。但是月亮岂能够没有太阳的光而照耀呢？没有基督召会就没有光。月亮在夜间的照耀不过是日光的反照。同样的，教会的光完全是基督的反照。那些谈基督谈的许多却没有结出正确教会的人，他们会发现很难得到真正又实际的光，很难叫他们生命得以长大。为着生命的长大，我们都需要 月亮，那是第四天的光的主要的部分。我们越有教会生活，就越多得着基督，越多接受光，越多经历生命的长大。这是月亮。下面是众星。众星是基督和众圣徒。虽然基督是真太阳，但是在这黑夜的世代，它的出现并不是太阳，它的照耀是做星，做明亮的晨星。这是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六节所说的，基督自己是星，然后呢，一切得胜的圣徒也是星。彼得后书一章十九节告诉我们，要在确定的话上留意，只等到晨星，就是基督在我们心里出现的时候。启示录一章二十节不光告诉我们众召会是灯台，凭着那灵发光，并且他也告诉我们，使者就是众召会里面领头的，他们是发光的星。但以理十二章三节说，那是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马太五章十四节说，信徒今天就是世上的光。腓立比二章十五节说，你们在其中好像发光之体显在世界里。这些经文全都指明，凡是在正确的路上并且有正当立场的圣徒，他们就是星。下面一段是讲到管理而分辨。第四天的光是为着管理而分辨，分辨是来自光，没有第四天的光就很难分辨什么。为着生命的长大，我们都需要有这种的分辨的能力。年轻人他们需要分辨哪里可以去，哪里不可以去，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什么是出于神的，什么是出于撒旦的，什么是在灵里，什么是在魂里。连读初中的少年人对于同学们也需要分辨，哪一些同学可以接触，哪一些同学绝对不可以碰。分辨是哪里来的呢？分辨是来自光，光照耀的时候它就带来管理。假如我在一间没有光的房间里面，我就会摔跤，没有光就没有方向，没有光就没有管理，没有分辨。反过来说，我假如在光的照耀一下，我就能够分辨应该走哪一条路。初中的学生他们在学校里面和所有别的学生都不同，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是白昼之子，但是别人呢，他们仍然在黑暗里。当你和老师说话的时候，你应该说什么，你会知道，你有辨别力。父母照顾儿女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他们摆在主的手里面，使他们得着光，那个光就成为他们的管理。这一种光的管理要给孩子们最好的辨别力，使他们绝不会受引诱去吸毒。分辨就是最大的保护。我再说，这个分辨是来自照耀，而光的照耀就是管理。你假如好好的去读创世纪第一章14、16、18节，以弗所书5章8到11节、13到14节，你把这一些经文接受到里面，让这些话光照你，你就知道什么必须指责，什么必须赞同，什么应该接受，什么应该拒绝。还有约翰一书一章5到7节也是很好的一处，告诉我们神就是光，我们若是与他有交通，我们就是在光中，并且当我们在光中行，我们就知道黑暗和光的不同，我们就有带着分辨的管理。下面一段说，这个光也是做记号，太阳、月亮和星辰乃是一个记号，这些的记号主要是为着行动。古时那些水手航行是根据星辰，今天我们开车是根据交通的标志，所以记号或者标志英文是 sign， 目的是为着行动的，是指引我们行动的。法利赛人和撒杜盖人来找主耶稣，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这个神迹原文就是 sign， 就是记号，就是我们在这里所讲的标志。主怎么回答呢？主说，愚昧的人啊，你们知道天上的气息，黄昏天发红，你们就说天比较晴，早晨天发红变阴暗，你们就说今天要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息，倒不能分辨这个时期的记号，就是这标志。我就是记号，我就像月拿一样，你们看不见记号是因为你们没有光。门徒在橄榄山上，他们也问主关于主来临的兆头，这个兆头呢，原文也是 sign， 也是这个记号或者标志。他们问的是这个世代终结的兆头、记号、标志。我们不光有这些经文，并且在启示录12章第一节有这个宇宙中最大的记号、标志，那里的意象就是关于一个有日头、月亮和众星的妇人的意象。我们有这个作为大记号、大标志的妇人，为着要在宇宙当中有正确的行动。这个妇人与教会有关，我不说这个妇人就是教会，我说教会是这个妇人的一大部分。我们若要在这宇宙中有行动、有形式、有作为，就必须要认识这个妇人。这个女人啊，是源自创世纪第三章。圣经是一本说到女人的书，撒旦乃是借着一个女人进入人类，主耶稣也是借着一个女人进入人类，至终圣经完成于新耶路撒冷，而新耶路撒冷也是一个女人，她是基督的心腹。哈利路亚，我们都要成为那妇人的一部分，所以我们都必须要认识启示录12章里面的妇人。这个妇人是圣经的女人贯穿 全圣经的宇宙女人。严格的说来，这个女人开始于创世纪第二章的夏娃，而不是开始于第三章。然后呢，从创世纪第二章往前到启示录22章，假如你认识这女人，你就能够认识记号，就认识标志，它是十分显著的记号，叫神的子民知道该不该继续往前，或者应该停止。许多的基督徒因为缺少了这个女人，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没有路往前。我们需要一个记号，一个标志，一个来自第四天的光的记号。下面一点，这个光是为着解令，记号是为着行动，而解令呢，是为着生长。主耶稣所说关于庄稼的话，就表明节令是为着生长的。传道书3章1-8节告诉我们，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这是什么呢？这个就是节令。节令是为着生长的。假如你是一个农夫，你就必须要知道节令是什么。你会在冬天撒种，或者在夏天休息吗？节令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该开始这个种田，什么时候应该撒种，什么时候该收割，什么时候该休息。启示录22章2节说，生命树每个月都结果子。这个节令呢，是按照月份来定的，而月份呢，又是由月亮定的。关于这件事呢，我们需要读几处的利未记的经文，就是利未记23章2节5-6节、15-16节、24节、27节、34节、39节、41节。这几节告诉我们每年的正月百姓有节期，节期也是跟这个节令有关的。正月的节期是逾越节，接着下来是无酵节，然后是初熟节，再后呢是七七节，也称作五旬节。这四个节期都是在上半年。然后7月1号是吹号节，7月10号是赎罪节，还有7月15号是祝棚节。所以以上这七个节期全数是按照月份来守的，不用一段时间来生长，就绝不能有节期。若没有生长，那拿什么来过节呢？节期的时候，以色列人带着他们的丰富，就是牛羊葡萄，一切来自生长的出产。特别是祝棚节，乃是一个享受收成的节期。神说，我们必须一同在他面前享受收成，那个就是节期。节期就是生长的结果，而生长是与月亮很有关系的。这个月亮就是召会，我们假如没有召会，就缺少了节期的要素。今天很少基督徒有节期，因为他们没有月亮，他们没有完满的享受基督做节期，因为他们没有召会。为着生长和过节，我们需要召会来定节令。民数记28章11节说到月朔，29章6节说到关于月份的事。在月朔的原文的意思是每月的，所以无论是这个民数记28章11节或者29章6节，这两处都是关于月份的。然后耶利米书8章7节就说到观鸟知道来去的定期，也说到斑鸠燕子，他们都知道他们的时令季节。耶和华说，他的百姓没有节令。这就是今天的光景，基督徒没有夏季，没有春季，他们没有上弦月、下弦月或者任何月，没有月满，也没有月缺，他们没有节令，没有春夏秋冬。这意思就是天天都是一样，所以他们无法生长，也没有节期。这都是因为他们缺了第四天的光。不过一旦我们在正当的教会生活里，教会一定会出月份，月份就会产生节令，节令会给我们节期，我们就会有一切的节期。 下面一段讲到日子，有了第四天的光就有日子，日子和年岁都是与太阳有关的。地球有两种的运行与太阳有关的，就是日转和年转，日周转和年周转。日周转叫做自转，年周转叫做公转。我们都知道地球自转就成了一天，地球公转就造成一年。这个创世纪第一章十四节这个日子这个词表示地球不断的旋转以产生新的开始。哈利路亚，每天都是新的开始，因为每天都有日出，每天都有破晓。基督做太阳，天天给我们新的开始。每早晨晨更必须是我们的破晓，使晨星在我们里面升起来，做一天新的开始。民数记第28章3到4节说，我们每早晨必须要献燔祭，每天都是新的开始。耶利米哀歌3章22到23节说，耶和华的慈爱和怜悯每早晨都是新的。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4到8节说，我们不是黑暗之子，乃是白昼之子。下面一段，第四天的光还带来年日年岁，每年绕日的公转就产生更大的开始。你看这真是美妙，我们在基督里面，也在教会里面，所以我们有太阳和月亮给我们节令日子和年日年岁。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晓谕他们那一年是新年的首。我们得救的时候也是新年，那个就是我们重生之年的开始。这个重生就是我们一生中真正的公转。我们第一次的公转，我自己第一次的公转是在1925年，那是我得救的那一年。第二次的公转是在1931年，那就是我得福星的那一年。不到一年以后，1932年7月，我有另外一次的公转，我看见了教会，那大大的改变了我整个基督徒的生活。除了这些以外，在我的基督徒的生活里面还有许多别的新年，年复一年，基督做我们的真太阳，给我们有新的开始。没有节令，没有日子，没有年岁，所有的作物就不能生长。一切的作物都是借着第四天的光来生长的。一面说我们是神的作物，另一面说我们是神的田地。我们需要月亮为我们定节令，也需要太阳定日子和年岁。创世纪第八章十三节告诉我们，挪亚他是在正月初一回到陆地的，他是在头一个月的头一天有了一个新的开始，他在新的地上有了新的开始。出埃及记四十章第二节十七节告诉我们，帐幕是什么时候立起来的？是正月初一立起来的，那是另外一个新的开始。为什么神不晓谕百姓在4月29号把会幕立起来，却要在正月初一立起来呢？这个就是为着新的开始。历代志下29章17到17节和以西结书45章18节都告诉我们，这个神的百姓洁净圣殿是在正月初一。根据以斯拉7章9节，从巴比伦返回也是在正月初一启程的。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这四个新的开始，哪四个呢？第一，来到新的地；第二，立起神的会幕；第三，洁净神的殿；第四，从被掳归回。这些都是基督徒生活里面的新的开始，为着在基督里的长大，并且这一些一定是在正月初一发生的。下面第九点，就是基督的影儿。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六十七节说，一切的日子记号节令和年岁都是影儿，基督才是实际。基督是圣日，基督是月朔，基督是安息日，基督是一年之始，基督是一切。 基督是你的新开始，比较大的开始是年，比较小的开始是日，基督也是月朔。还有下面一段讲到光的加强，当千年国的时候，国度的时代，月亮要像日光，日光比加强七倍，像七日的光一样。这是以赛亚30:26说的，神的灵加强成为七灵，太阳加强成为七倍的日光。这要发生在国度的时代，就是神医治他百姓的复兴的时期。不过今天我们可以有预尝，对于有些圣徒，月亮和太阳一样的明亮，对于我教会生活，正好像太阳比普通的月亮还要强得多。我有明亮的月亮，明亮好像日光，并且太阳有七倍加强的日光。最后一点，在新耶路撒冷不会再有黑夜，在新耶路撒冷的城内不需要日光、月光或者任何的灯光。为什么呢？因为在新耶路撒冷，三一神要做光。我们仔细的读启示录会看见，在新耶路撒冷城外仍然有白昼和黑夜，但是在新耶路撒冷城内却不再有黑夜。我们有三一神做完全独一的光照耀我们，那个时候白昼就要有24小时之久。不过呢，今天我们还需要第四天的光，特别是需要月亮和星辰以反照太阳的光。这是我们长大的路。关于你们的长大，我盼望主对你们说话，好叫你们跟着第四天的光而有生命的长大。第一天的光适合生出生命，适合你的重生，但是为着生命的长大，你需要有第四天的光。